谢谢，我再一次谢谢我们一波团长啊、哦，选了一条歌，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呢，就有这一句话：你要全心全意的爱神。那这一句话呢，是我们所谓家庭祭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文根据。好，弟兄姐妹，我们念《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
你的城墙上。
好，弟兄姐妹，这六节的经文是虔诚的犹太人每一天早上要念 ，every single day， 每一天早上他要念。那么希伯来文第一句话叫做 “shema”， 听啊。那这个听啊，不是只有听哦，我爱听不听，听了也不怎么样，那个不叫做听。我们在希伯来文，由希腊文。他的听就是我们中文的听从，听一定有从，如果你只有听没有从，他们不认为这叫做听，这叫做不专心，或者是说这根本没听到。我们说有听没有到，没有听到，因为你听到了就是会去实行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这边讲说听啊以色列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意思就是说你所信奉的，你要听从的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唯一的上帝。所以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尽性的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今日吩咐你的话，哎，你都要记在心上。怎么记在心上？就是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很简单。他把一个 practical， 一个可以实施、可以操练的、可以实行的方法，也告诉你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了。就是在你的家里面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因为他说你无论在家里面行在路上，你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跟师父在躺在床上，我们在谈神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躺下也在谈，起来也在谈。弟兄姐妹，他说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那这个事情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上面，他们有绑一个细细的黑丝带。如果你有看，我以前有给你们看过一个士兵哦，他这边在他的左背上面用好像那个黑丝带把他绑着，他就是绑着，他绑在那里是什么？他是一个记号，他的记号就是说上帝的话我要遵守。然后他在头上呢带一个黑色的小的圆筒，这个圆筒里面呢放的是什么？放的是耶和华的话语。他呢随时呢就是在这个额头上那个经文呢就打开来，把那个小指头卷出来，他就可以在那边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个记号，你要戴在额上，你要放在房屋的门框上面，跟你的城门上面，你要写什么？就好像我们过年时的对联一样，我们过年的时候对联什么天真人岁啊，那个是很多的那个，但是他写的话是神的话。好像我们进到弟兄姐妹的家啊，有人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哦、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几句话。还有我们以前教会的余菊训老弟兄，他到现在在我们家有好多的字画，我们还是把它裱起来。 他写的话都是神的话。我们有诗篇23篇，我们有很多这些老牧师的字画也贴在我们家里面。然后弟兄姐妹，他的意思就是要提醒你，神的话你要常常念，常常的怎么样，常常的去默想。就像我们教会的挂的月历，每一个月都有几句话在那个地方，你每天早上看月历，哦，今天几号，然后顺便看看你的经文。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你的尽心尽性尽力爱神，是画在你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当说讲到因群教训你的儿女的时候，我特别把它画线起来。那个划线的地方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家庭祭坛呐、你要怎么去教训你的儿女？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每次看到回教徒，他们有那个自杀炸弹，绑在那个把炸弹绑在那个自己的身上，跑到一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引爆。那对于他们，极端的伊斯兰教，他们认为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圣战。他们认为这个圣战呢，死的为圣战而死的人可以直接上天堂。男的呢，你到天堂去呢，就有很多的水喝，72个处女做你的老婆，好不好啊？哇！然后你会发现到那些自杀炸弹的人，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他们的父母就在教训他们说，要恨以色列人，要为阿拉牺牲，你牺牲是有代价的。请问这些青少年小的时候，他们受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基督教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难道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吗？从小就要把我们的小朋友塑造成神国的大将。我不是说要你们小孩子跟他们讲说要去做人肉炸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让他起码让他在你的影响之下，让他认识神，让他认识耶稣，让他爱耶稣。他从他的父母身上，他看到他的爱，这样子来敬畏上帝，所以他一生当中，他也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从古到今，我们知道有名的圣徒，绝大多数，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是因为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爸爸妈妈，他们从小就在教导他们，要让他们成为敬畏上帝的人。这敬畏上帝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他真的把神当作神来敬畏，爱他，顺服他，听从他。这就是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管道，让小朋友能够看到，哦，我们真的有一位上帝。我们看见爸爸妈妈每一天向上帝祷告，把我们身上所有的难处就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像最近加州6月5号要开始选举一个 primary 一个初选，我们现在也是在花时间，每天就在上帝的面前哭求，主啊，你赦免我们加州，你要让加州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州长。我们现在在一直在祷告，也有人发起了禁食的祷告，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推行啊。但是禁食祷告与否，我觉得我们先要把自己摆上。我们的上帝可以使用一个不好的州长，也可以使用一个好的州长，只是现在如果你在加州生活的时候，你已经受不了那些自由派的在攻击你的家庭价值， 他在攻击你，让你的小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他的性别，而且你不可以干扰，你更不可以让他去上 counseling 可以回来，不行。现在这个法律已经限制了，然后他现在在学校里面教导那些性教育，你家庭还不可以 opt out， 你要接受州政府给小孩子的性教育，家长还不得已不参加，你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cast out your vote， 这是你的 right。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我们最近也在反省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以前有教会不准参加政治这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迷失吧。教会应当是在参与政治的。我在讲政治的时候，就有人过来讲说，牧师不要讲政治。我说牧师如果不讲政治，那牧师要讲什么呢？我们要关心这个社会，我们是跟社会不能够脱节。这个社会需要教会的力量，需要教会的祷告。我们不能够来容让那些自由派来诋毁我们捍卫家庭价值。家庭的价值需要基督教教会站出来讲话，又是因为基督教教会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通通没讲话，以至于他们自由派的人很嚣张，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祝福。现在他现在管到你小孩子了，现在呢让小孩子随便去变性都可以，现在呢你去厕所里面，男人会跑到女人的厕所，他说我自己是女人，他就可以进去啊，你愿意吗？如果我们再不发声的话，弟兄姐妹，十年之后我不知道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弟兄姐妹，为什么会变这样子？是因为家庭祭坛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已经被破坏殆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哭求上帝。你知道上帝要怎么回答？为什么你们以前教会都没有发声音呢？为什么你们教会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呢？教会啊，我们不是，我们可能会跟上帝讲说，上帝啊，你是大人的，你应该看这个很清楚啊，你应该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谁说的？上帝在历史历代当中，上帝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他就让外族人把以色列人灭掉。如果我们再不站起来，我们跟上帝呼求的话，就等于是说我们默认，我们就愿意让政府，让加州政府来怎么样来吃你都好。所以你必须要站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发声音，我不要让这个政治来限制我们宗教的自由。我们现在已经非要站起来讲话不可，上帝也在看我们在这次加州的选举当中，基督徒愿不愿意发声音，还是说你就在那边做一个沉默的羔羊？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吗？神允许政府来破坏你家庭的制度吗？我不相信是，我相信上帝是在看我们教会会不会觉醒，我在相信看上帝在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愿意为了捍卫上帝所设立的律法，上帝所设立的那些规则，你愿不愿意站起来？还是你在那边说在那边，哎呀，我们不要管政治。然后弟兄姐妹， That's wrong， 那个是不对的。现在教会界一直在觉醒啊，很多人在开始反省了，我们也要反省啊，教会必须要参与政治。我不是说我要去参加这个党，我要去参加那个党。No， 我们要看看他所实行的政策，要是跟圣经的教价值观不同的话，我们就要反对啊！我们就要反对啊！那个是你的宪法，美国宪法给你的自由，你为什么不要 ？You have to， 否则的话，将来 连牧师讲同性恋不对都是罪，你们希望那样发生吗？我当然不希望这样发生了，但是这样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我们到时候传福音可能都是罪了。哎，你不可以跟小孩朋友传福音啊，你不可以跟他讲同性恋是错的。现在已经开始是这样子，现在叫 politically correctness， 在政治正确的原则之下，你不可以讲同性恋是罪，你不可以骂同性恋，这什么社会啊？我们当然跟他讲索多玛、俄罗拉啊，他是同性恋的城市，他被上帝毁灭了，怎么样？这是圣经上讲的啊，以后可能都不能讲了。啊，弟兄姐妹 ，You have to fight for it. God give us freedom. 美国宪法也是规定要保护。我们有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在哪里？是宗教上面。言论自由当时是为了保护什么？当新教徒从欧洲跑过来的时候，他们逃避谁？他们除了逃避天主教之外，他们还逃避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主内的基督教的同工。他们来这个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英国那个时候是圣公会，很麻烦。哎呀，这些教会的历史就不谈了。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开始建立家庭祭坛，你要让神的话在你的家里面运行，你不要让这个州政府或甚至联邦政府，我不知道川普之后是谁会当选，起码现在川普当政的时候他是 pro Christian， 他是什么？他是重视家庭祭坛的，他重视家庭的价值，他是100%支持以色列，这完完全全是根据圣经来。所以你就要看到在媒体上面所有攻击川普的就都是自由派，因为他们不愿意他们的总统是一个 Bible believer， 他们不认为这个是够自由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险峻的环境，我们的困难需要你在6月5号其中选举的时候投下你的心声，投下你那个一票。啊，弟兄姐妹，为什么他在这边写在你房屋的城门上、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你知道城门是什么意思？城门是一个城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所有行政的命令通通都要在那里发布。为什么在城墙上要写上帝的话？就表示神的God's law， 神的律法是高于所有其他人所拟出来的律法。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话？为什么使徒彼得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是应当的。也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思想，为什么今天我要选这一篇？这一篇是有他的，真的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愿意要听从上帝的话，耶稣在你的家里面吗？因为所有的家庭祭坛所要做的事情是敬拜上帝所有事物的缩影。我们以前在旧约里面读到的那些敬拜上帝，在祭司在圣所里面怎么样敬拜上帝，怎么宰杀宰牛弹血抹膏油点灯燃香炉吃饼，所有这一些的东西已经浓缩到在你的家庭里面。因为家是一个教会的什么？一个最小的单位。所以你爱上帝，你就会建立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弟兄是家长，是建立家庭祭坛的不二人选。除非弟兄软弱，姐妹可以站起来，姐妹要带领他，但是弟兄是不二人选。在家庭当中除了生活上的点滴，我们必须要谈到上帝。我们在小组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谈到上帝。因为在什么地方任何的事情都跟上帝有关系。我们要唱诗敬拜，这是香炉面前的一种敬拜，我们唱诗赞美， 那我读了很多的人，有宣教师的回忆，也有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起跟父母唱赞美诗歌，那个是大家以后共同的回忆。长大，孩子长大以后啊，在家庭记载的一点一滴，就成为他跟随主的源头里。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留给你的后代、你的小辈们、儿女们、孙子孙女们一个最大属灵的祝福，因为他们跟着你住，因为他们看见你怎么敬畏上帝，怎么敬拜上帝，你照顾他们，不是给他吃，给他喝，给他学，你还要教导他如何敬畏上帝，你要把这个爱神的信念教导他，全家都要敬拜上帝。所以你在家庭祭坛做得好的，他自然以后找配偶的时候一定是找主内，这个连说都不用去说了，因为他知道那个 family 一个这么合一的一个敬拜 is a given， 是很自然的。我们在看人家回教的时候，回教徒他们说，哎，你不是回教徒，我不要跟你结婚了。他们那个实行的可真严厉啊。但是我们的基督教好像啊，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然后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这方面有什么差别，我觉得差别就是他的家庭敬拜当中，人家做的就是比我们好，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肉炸弹啊。我们基督教家庭祭坛比起人家回教徒的我们差太多了，我们呢要小朋友去做宣教士，很多家长反对，人家呢一个一个跑去自杀，多光荣。他的想法当然是错，可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教的家庭祭坛差人家差太多了。好，弟兄姐妹，我们要迎头赶上。我不是说你们要制造我们家庭有什么人肉炸弹，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制造爱耶稣的小朋友，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不是要做什么军事化强迫性的谈论，而是要带着感情感恩，为着我们每一件事情带到耶稣的面前，不管是好的不管是不好的，顺境或逆境的，我们都归荣耀给上帝。因为这个是要养成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仰望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就像我们刚刚唱的歌，永远不放弃。所以我们这个永远不放弃的歌，从我当牧师开始就一直唱唱唱唱到现在，我们唱了12年13年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要建堂，我们建堂，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教会要复兴。你再看着好了，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的 favor 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拜托大家建立好你的家庭祭坛，我们要祷告各样的事情，包括孩子任何的需要，我们凡事交托主，要养成一个习惯。你要让小朋友从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生活当中所遇见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要教导小孩子或者是你的孙子孙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把这些事情带到你的面前。哦，我刚刚摔跤好痛，哎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求主医治。我们再让我们不要再碰到什么东西，不要让我们摔倒了，我们从小就这样教育他们，陪他们一同走过。你在养成他们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很基本的功夫。我们说我们练功夫的基本功夫就在家庭里面，我们祭坛上面的牺牲流血通通被耶稣取代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面家庭祭坛要讲什么？饶恕啊，怜悯啊，祝福啊，感恩啊。 我们家庭祭坛就是在教导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遇见一些事情很不愉快，很不顺利，但是你教导他，我们感恩，我们饶恕，因为我们从耶稣里面得到的恩典好多好多，我们愿意去饶恕人家，我们愿意去宽宥人家，我们愿意再给人家一次机会。你在教导他有一个正确的敬畏上帝的态度。弟兄姐妹，这就是家庭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祭坛。你没小孩跟我一样没关系，你起码还有两个人，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论神的事情，知道上帝现在在做什么。你知道现在在上帝在美国做什么吗？上帝在使用川普，他现在正在把美国政府里面各层的官员，他使用川普在修理那一些不敬畏上帝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政府的官员，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要是犯法了，会一个一个会被起诉。已经有1000多个官员已经在那里预备要被起诉，这是上帝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你要看到上帝在做的事情，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主耶稣你与他们同在。因为上帝以神建立的国度美国需要有什么？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要来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家，所有这些的官员也要敬畏上帝。其实真的在美国的这个官员里面，说真的还真的是很守法的人居多数。我们要为这些祷告，让他们持守他们做官的原则，继续的很敬虔的为民服务。在美国的官员当中，现在上帝正在 clean house， 在加州就看我们选举愿不愿意 clean house。我们不能够再让承认同性恋这个赞成大麻的州长在当选了。你要知道赞成这个大麻合法化之后，我们的犯罪率会越来越多，我们会有看到很多的人因为吸毒上瘾，他的人生就完蛋了。你知道一个人上瘾之后，不管是吸毒的，不管是赌场的，你一上了瘾很难出来啊。一个很难出来的，他的人生就完蛋，就真的完蛋。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居然在加州发生啊！弟兄姐妹，我们要阻止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们几个义用，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耶稣亚的家庭祭坛。耶稣亚在耶稣亚记24章15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若是我们一起来读哈，在应用的第一，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弟兄姐妹，这是耶稣亚说的，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可不可以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表示你的家庭祭坛做得好，所有你家里的人都跟着你敬畏侍奉耶和华。我盼望每个人都可以像耶稣亚一样，你要选择耶和华，不要选择当地的神，亚摩利人的神，就是迦南人的神。迦南人的神就是偶像了。所以弟兄姐妹，学习耶稣亚。第二点， 我家是永生神教会的一部分。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是保罗写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弟兄姐妹，我特别在这个根基哦后面写的是扶墙堡垒，因为其实这句话在历史历代以来的解经方面，这个其实是一个 big question mark，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他说呢，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吗？那这个教会不是真理的根基，大家说教会不是真理的根基，教会不是真理的根基，真理才是教会的根基。 OK， 所以因为单根基的希腊文其实可以翻译成扶墙或堡垒，意思就是说真理的堡垒，那教会就是真理的堡垒，就是真理在教会当中，教会来怎么样扶持来保护这个真理。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有一个小小的 notes， 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吗？ Yes， 阿们。我说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阿门。好，第三点，我们衣服上有个记号，能够让我们想到上帝。我们一起来读哈，民数记十五章。来，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要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在你的衣服上有个记号？我知道姐妹有些人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有没有？呀，我的这个手表上面。我这个是瑞士的手表，瑞士的手表它有一个十字架。啊，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装饰上面，那你看到它的时候，就遵循上帝的旨意。其实我们通常都是像那个红色的十字架，有没有？那个十字架上面呢，是耶稣的流血，所以你看到它，哇，耶稣的血，你看三个旗都有红色的十字架，因为你看到它，你就想到谁？想到耶稣的流血。在你的家的摆设上面，也许有经文，也许有这样图画，在你的衣服上，它的意思就是叫你随时注意到上帝在你旁边，你愿不愿意遵行他的？因为我们眼目常常行邪淫，随从自己的心意。我们人的本性是不愿意去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切，当我们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到教堂里面看到十字架，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说我们要遵行我们神的命令。那弟兄姐妹，我再说，家庭祭坛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的 spiritual inheritance， 你的属灵的产业，你属灵的祝福，跟你家庭祭坛是息息相关。要祝福你的儿女，让他们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不偏左边，不偏右边，行在正道上。你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都在学习。我们教会当然有很好的祭坛，但是不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次。家庭祭坛是每一天。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工作忙碌，事业忙碌， 我们有些时候好像就是说一个礼拜就这么一天来吃一餐。当然我们待会有一个很好的餐点啊，但是我们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每一天都有上帝美好的祭坛。你要跟家人同吃饭，就是一同享受家庭的祭坛，享受弟兄姐妹的爱，享受家庭里面父母的关心，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愿意全心全意全尽心尽力的爱你，让我们真的在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祭坛，哪怕只有几分钟，我们唱一条诗歌，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我的抱怨，我的喜怒，我们都可以在家庭祭坛当中分享，并且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祝福，也一起来饶恕怜悯。我们求主耶稣将爱神的这样子的抽象的事情化成实际生活当中，每一天都经历上帝，每一天都成为爱神一个很容易实现的生活，就在家庭祭坛里面。主啊，愿这个家庭祭坛让每一个家庭确确实实的实行出来，让我们真的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他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他也愿意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耶稣，你要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们。